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提到，对于台湾岛的战役，刘铭传要驰援护卫而放弃基隆。这个举动让很多的将士都无法理解，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哭骂声是响成一片呐。为什么呀？哎呦，这大帅跑了，不要我们了。据说行军途中啊，刘铭传的部队经过板桥，当地的百姓知道这个消息，把刘铭传的轿子给拦住了，群起而攻之。都到什么程度了？愤怒的人们冲上前，抓住刘铭传的头发，哎呦，给刘将军从轿子里面拖出来了。据说是拳脚相加，一边打还一边骂，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卖国贼，这个胆小鬼。哎呦，这成何体统啊，这个。亲兵们见状，赶忙上去，这怎么也得把这个肇事的人给抓着。刘铭传大声喝止，
休怪他们，百姓不明真相，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继续行军。
这刘铭传刘大人被人从轿子里拖出来，一边挨骂一边挨打，他没着急没火，把衣服帽子整整，部队马不停蹄继续赶路。再说基隆撤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了。前文提到的那位台湾守备刘敖和营务处的记名道员朱守模纷纷打报告，他们诬告李同恩谎报军情，以致基隆失守。这朝中一片哗然，谤言四起，一些御史言官和湘派的大员纷纷指责刘铭传失地辱国，甚至啊，还有人罗织罪名，想把刘铭传置于死地。此时坐镇军机处的是左宗棠，监理督办福建军务之大学士。他接到了刘敖等人的报告，也向上参了刘铭传一本。他向慈禧太后报告说，法军不过4000-5000人，而我清军之驻基隆护卫两地者达数万之多，且基隆之战刘铭传已击退法军，万不该弃守而退，坐视要口。太后道，刘铭传老于军礼之人，何至如此？
臣也不解，后降家访寻，方知原委，盖因李同恩以孙开华诸军不足事3次告急，刘铭传乃拔队往援，致使一师基隆而坐困台北。
慈禧太后这么一听啊，着急了，可恨，太可恨了
啊！太后，台北知府陈兴奎屡请攻基隆，刘铭传不听，施秋龄守军，曹志忠所部8-9营 而法兵不过300，因刘铭传不许孟浪进兵，无法反击。现诸将多愿夺回基隆，可刘铭传坐守台北，不图进取。
这慈禧太后听到这样的一个答复，心里非常不高兴，我们明明兵多，干嘛不打呀？那轻易如何？
臣思刘铭传懦怯诸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同恩虚此惑众，指基隆失陷，绝为罪魁，请旨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
什么意思呀？这是刘铭传用人不当，但是责任在李同恩这个人呢，立刻解职回籍，不得在台湾逗留，并且以此为戒，整顿军纪。慈禧老佛爷哪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立刻准奏这李同恩呢先行革职，交杨岳斌查办。
圣旨传到台湾，刘铭传接旨大为不快，
他明白弹劾明旨的是李同恩，暗则针对自己呀。
中法交战以来，尽管左宗棠等湘派的官员表示要尽弃前嫌，和衷共济，但是一有风吹草动，这湘淮的恩怨难免兴风作浪。所以刘铭传立刻上书抗辩，他指出左宗棠未加详查，遂和李同恩实为不妥。
他又说啊，左宗棠所言基隆护卫守军上万，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基隆犯疫情，将士十有六七都生病了，根本打不了仗。基隆之战，九营士兵只挑选出了1200人，而且里面还有不少说自己有病没法打仗的。至于护卫啊，连炮台都没修好，根本无险可遏，危险自不待言。除了这一番解脱，他还极力为李同恩申辩，说臣早与孙开华、李同恩有约，如敌犯护卫，臣即前往救援，
这是我们事先说好的，责任在我呀，跟李同恩有什么关系啊？再者了，李同恩三次飞书告急，他这是战事所迫，临事仓皇，没有自己的主观故意错误，所以李同恩还是要从轻发落。
按道理说，刘铭传的抗辩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此时清廷一方面要倚重刘铭传，一方面还得维护左宗棠的面子，不便深究，唯有拿李同恩试问，坚持把李同恩革职查办，实在是命不好。就这么着，李同恩成了这场争斗之间的牺牲品了。其实刘铭传基隆撤师，当时啊，是对敌我双方兵力判断而做出的一个策略。有一种说法，早在护卫救急函没到之前，刘铭传就已经有撤离基隆、固守台北的打算，因为当时法军集中精锐来犯，如果基隆和护卫两头坚固，不如集中兵力固守一头更有取胜之把握。而基隆和台北相比呢，肯定台北更重要。与此同时，留下一座基隆空城，也可以有效地牵制法军，使得法国军队顾此失彼，有利于清军长期作战。战争不是一两天就能打得完的。护卫的三次告急，正好给了刘铭传实现这个计划的理由。但是，刘铭传撤到台北，发现护卫的情况并不像所说的这么严重，仅令张高元两营复员，而让曹志忠所辖的六营返回狮球岭一带驻防。应该说，撤基保护是刘铭传走出的一步重要棋子。这一步棋子正确与否，历来存在争议。其实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刘铭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不仅有效地牵制法军，而且使姑拔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话说起来轻巧，这风险太大了，一般人谁敢尝试啊？也就是刘铭传他刘麻子有这个胆量，难怪他当初出发要撤退的时候，手下的部将冒死相见呢。也正如曾国藩所言，刘铭传用兵横力杰出，不主顾长，这一战这一撤退之计策便是最好的范例。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我们再说护卫之战。10月8日，法军在攻占基隆后开始全力围攻护卫。姑拔从进攻基隆的编队里抽调了5艘兵船前往护卫支援，加上原来的3艘，这时攻击护卫的兵轮已经达到了8艘。面对法军的猛烈攻势，刘铭传沉着应战。他下令部队后退设伏，避敌凶锋。这个法军呢，故伎重演，先是利用舰炮向岸上猛轰，烟尘涨天，炮弹如雨，打的是昏天黑地。但是清军按照刘铭传的命令啊，早就藏在山林之中，避免了伤亡。炮弹打了不少，但是没对清军造成什么损失。炮击过后，法军开始分批登陆了。先头部队2个中队沿着海滩向纵深推进，接着又有3个中队的法军是后续跟进。这一路啊，走得太顺利了，没遇到任何抵抗。其实这时候埋伏于山间和海边丛林中的清军正张网以待，根据刘铭传事先的部署，当法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以后，清军才可以发起攻势。这一战术非常有效，清军先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这种交叉火力，把法军的先头部队切成2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而后续的法军听到枪声，赶忙来增援。清军主力啊，这时从3面进行合围，枪炮齐发，法军是乱作一团。根据刘铭传的部署，清军当时以2倍之兵力将法军团团围住，加之山高林密，地形有利，法军被围在中间，只能被动挨打。就在此时，孙开华和张高元等身先士卒，率部冲入敌阵，双方是短兵相接。紧接着，众多的官兵赤壁上阵，抡起大刀，与法军展开肉搏。就在激战正酣之时，这当初刘铭传不是组建了民军吗？对呀，有民勇啊。此时民军张礼成率领着数百团勇杀到，这清军士气高涨，越战越勇，而法军方寸大乱，不复城镇是仓皇溃退，纷纷向舰船逃窜而去。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护卫一战，清军高奏凯歌，
获全胜。
事后据刘铭传奏报，此役法军被击毙300余人，被俘14人，落海溺亡者70-80人。当时就有人写下了诗来称赞刘铭传，说黑海涛雄一剑寒，北风吹断古帆杆，一战功成收护尾，三军血勇饮楼兰。为什么说到这个胜利大家特别高兴啊？在整个这全部书的过程中，提到开战，肯定就是兵败赔款，割地签约，很少有大获全胜的。所以在清朝末年，这护尾之战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况且对方又是强大的法国主力呀。刘铭传也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以平息各方对他从基隆撤退保护护尾的指责。有人欢喜有人愁，谁呀？李士比呀。第一次打基隆，李士比就让刘铭传给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回啊又栽了。这刘铭传好像就是李士比的克星，这个倒霉蛋啊实在不走运，就交了2次手，全都败给看上去啥装备都没有的刘铭传了。应该讲，刘铭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护尾大捷，实属不易。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护尾的图谋。更重要的是啊，护尾之战胜利不是一个局部胜利，具有转折意义。这场胜利遏制了法军的攻势，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打过这一仗以后，法军无力再攻护尾，所以中法军队也就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有人评价，护尾大捷是决定性的一战，从台湾战局后来的走向看，绝非虚言。这一场胜利当时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轩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京师步军统领荣禄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法人志在台湾，醒三以空炮台又之登岸，17日夜五路浮起，坚壁迎迁，并得大炮8、枪2000余，淡水护卫连获大吉，必逃回船上矣。这夸奖之词溢于言表啊。10月28日，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台督办防务。在这之前您可要注意了，之前刘铭传是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这一下啊终于是被正式授予巡抚，名正言顺，实现了刘铭传渴望已久的政治抱负。而且他的这一任也成为淮军中第4个出任封疆大吏的淮军将领。这一消息传出，上海的申报立刻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果能够早一点下发命令，通行标兵巡抚得而调之，马江兵轮巡抚亦得而用之，或许啊这个闽江的军备不至于糜烂，马尾之战的惨败就有可能避免了。干嘛不早点任命刘铭传当福建巡抚啊？如果早任命了，那马尾之战何苦让法军击沉我们30多艘轮船呢？所以从当时媒体的反应看，民众对刘铭传的评价之高，期许之厚，达到了空前高度。相反，有一个人很痛苦，这就是法国主帅古拔。古拔占领基隆后，他的目的没达到，反而被捆住了手脚，因为刘铭传丢给他的是一座根本没有意义的空城，这座城市里的物资、煤炭、 在撤军前都让刘铭传给烧了。原先我想把基隆当做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地，这下中转地没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化成泡影了。不仅如此，基隆的守军撤走了，但是清军利用狮球岭的险要地势，才用了200多兵力就把向北的通道给扼守住了，法国军队根本就过不去。除此之外啊，在基隆附近，中国军队和民团利用暖暖、鸟角峰、石梯岭这些险要的山地布防据守，守就守吧，时不时的吧，他们还出来进攻骚扰一下，从而牵制了孤拔的主力，他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来进攻护卫或者是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因此对于孤拔来说，他得到的基隆仿佛是一座悲惨的堡垒，孤拔深陷其中，进退两难，非但没有得到他想得的利益，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人就把基隆形容成为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还有人把孤拔夺得基隆啊，比喻成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进了鸡笼，哎，对，那个鸡笼，鸡笼子的那个鸡笼，因为啊，这俩字是谐音，真是绝妙的一个讽刺。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孤拔先生事先没想到啊，所以护卫之战失利后，孤拔备受指责。来自法国国内的批评认为，法军主力被牵制在基隆，等于被刘铭传套上了枷锁，这项占领所获得的利益和我们法国付出的费用不成比例。那还有人指出了，孤拔将军没能够把更多的兵力投向护卫，所以导致军事失败，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错误，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这时候啊，真有人泼冷水，战场的不利局面和这些尖利的批评，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孤拔没法接受，所以他再也不敢冒险了。法国舰队不是很强吗？尽管可以在海上为所欲为，但是登上了台湾岛，陆战可不是他的长项，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刘铭传的战术显然发挥了作用，他既不死守暗防，也不死打硬拼，而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然后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孤拔对此是一筹莫展，为了改变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从十月下旬开始，孤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他打算困死刘铭传。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灯先看， 你